弟兄姐妹放一本，
好，谢谢追明牧师。刚才他一祷告，我心里就轻松多了。说实话，很紧张的。现在跟医学生讲课，100多人，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讲到是一个讲话，不管是讲的还是讲话，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当然有大家的支持，那就我就开始讲了。今天的题目是喜乐的服侍。为什么我今天站在这里呢？那是1年多前，我向昆明牧师提了一个建议。一个什么建议呢？后面能听见吗？我觉得声音不太很大。一个什么建议呢？我说几年了，我来这里好多年了，就没太有看到我们教会有新的讲员，就是我们教会自己的新的讲员。我说我们要培养一点新的讲员了。我说我们教会其实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可能有这方面恩赐，但是没有挖掘的时候不知道。这是我给他的建议。科威牧说：“那你来。”所以向牧师提建议要小心，这是我的一个教训啊。当然，昆明牧师一个非常的一个虚怀若谷的人，向他提批评没关系的，我每次向他提批评的意见，他都很能接受，就是提建议的话要小心，对的。今天呢，我们看图说话，讲的是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吗？大概都这是耶稣啊，这是马大，这是玛利亚。那我们现在读一下这个故事啊，那大家一起来念，在路加福音的10章38到42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来一个村庄，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他自己家里，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这有些矫情。就说马大马大，因为许多的事忧虑忧烦，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的部分，是不能夺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感谢你给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权柄，特别感谢你给我们在这里服侍的机会。求你给我们喜乐服侍的心，让我们的服侍有果效，能荣神益人。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里听的讲的都能得到益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叫工作衰竭综合征？很多人工作的，其实有的在家庭主妇也一样啊，不管你是真的有正确的工作还是没有，都存在这个工作衰竭综合症。有什么表现呢？那么就每个星期五，我看到我们系的秘书说：“哦，星期五了，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下面是周末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到了星期天下午，是不是到星期天下午就开始紧张了？星期天晚上就失眠了。为什么？想到明天又要跟那些人接触了，明天又要做那些事了，星期一了，有很多事情在心里面就过不去了，很担忧，很烦。为什么？因为第二天又面临着工作，这就是有怨恶工作这件事。当然，因为第一天星期天失眠了，星期一上班的时候就萎靡不振，没有精神，那工作效率肯定低了。久而久之，这些人不仅工作做不好，身体心理都出现问题了。忧郁症的，有失眠的，有胃溃疡很多都是，有冠心病的，很多都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所以表现也很厌恶工作，效率低下，有身心疾病。什么原因呢？基本上两大原因，一个是工作有压力，第二是紧张的工作人际关系。当然你说工作有压力，人际关系紧张，哪都有。什么人没有说工作没有压力呢？什么人说没有人际关系？一个人在家里工作的很少，只要别人都不管，就是一个人工作的很少，都要跟人家有发生关系，所以就会有紧张的人际关系。所以事实上不是因为工作有压力而我有紧张的工作关系，而是人怎么样去应付它，怎么样去看这个工作压力，怎么样应对这个紧张人际关系，能导致工作衰竭综合症。容易衰竭的工种有什么呢？有辅导员，那小孩子很烦了，我都很敬佩 Dan， 每天跟那么多幼师在一起都没有疲劳，没有衰竭辅导员、医生，我们自己这个医生 啊，说 Richard 有没有衰竭过？整天张大看人家张大的嘴，我看也挺烦的。啊，护士，那病人各种各样的护问题很容易。教师、科学家，我是科我算是科学家啊，也挺烦的。啊，要去写官的拿钱写文章，人家一遍遍的 reject 你的文章。学生也不听话，但我也很多很听话的，也有个别不听话的，比如说也很紧张。下面一个牧师跟宣教士又躺枪了，牧师跟宣教士是很容易发生工作疲劳的。容易衰竭的人，有些过分追求成功的人，过分承担责任的人，还有一个好消息是能干。如果你没有衰竭综合症，说明你们很能干。当然这里有过分追求成功不是坏事，但是过分就成为负担了。承担责任也是好事，说明你有责任感，但是过分承担责任也会使你自己疲劳。能干，一般实在是什么事都不会的人，他承认自己什么都不会，他不会有压力。就是因为你有能力，所以你又想去做事，你又想成功，才会有这个，才会产生衰竭。教会同工也容易衰竭，不仅是牧师跟宣教士，其他的同工像执事。这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道？因为我快衰竭了啊！是，当然这是笑话。教会同工容易衰竭，我给这个教会同工衰竭起了个名字叫教会服事衰竭综合征。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或者百度一下，找不到这个名字，所以我马上申请这个专利了，这个名字病名的专利啊！教会服事衰竭综合征。首先，我自己是个病友，你们也是，不管你承不承认，但也是听众，我给一点指南，听我这个。讲座之前，这讲之前啊，一个是请对号入座。为什么对号入座？其实我也一样，有很多症状呀，很多病因呐，其实我都有啊，所以我知道自己的情况，你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这样子可能对你有好处，就不能没来白听。但是请要自己对号入座。你说老铁他就有疲劳症了，真的，他晚上失眠了，别管人家，管你自己，好吧？不要。去对让人家对号入座，把你自己对号入座就够了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又说是请不要对号入座。我今天讲的不管是原因，有时候会举些例子，我尽量不举我们教会的例子绝对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如果你觉得是针对你了，一方面说明我讲对了有人是给你讲到，另外一方面确实不是针对你，因为很多人好像都有这种情况。因为什么？一旦你对号入座，把自己放在，你就听不下我下面讲的东西了。你说范大明在讲我，听不下去了。所以不要这样子说。所以这两个原则，请自己对号入座。第二，请不要对号入座。有什么症状呢？我们做医生都知道，这个你去看病也知道，你生什么病了要有症状。这个教会服事综合症有什么症状呢？埋怨事工。累死了，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我记得几年前我们造这个新堂的时候，造这个堂的时候，那造就了很多教会服事疲乏、衰竭综合征，很多人对着够累得够呛，教会的地板呀，什么那么多事情要做，累死了。当然每个时刻都有这种，因为是像现在儿童主日学缺少同工，很多同工都很累。但他们不一定衰竭了已经啊，但他们确实很累，会埋怨施工，怎么这么多事情？第二个，会埋怨同工，最严重的就是素质不足以谋，你们怎么不听我话？你们怎么做事情不按照我的思路去做？你们怎么效率这么低？一个事情几天都没做完，会埋怨同工，像我们的执事会也会啊，我们执事会也会啊，我怎么发了个 email 说？不能迟到的，怎么贵人弟兄又迟到了一分钟？会埋怨同工很多。第三个，再进一步就是放弃服侍了，我不干了，这么多事，同工又不好配合，我不干了可以吗？我走了，我不干事情了，我就做个普通的基督徒好了。第四个，身体生病了也是气的。睡不着啊，这个教会怎么这样子的那个事情怎么做不好气得生病了，怎么累得生病了一天24小时，我18小时都在想教会的事情想教会这个事那个事， 总是做不完的事情，身体生病了。这一年这还好，身体生病了，最后一个就是灵里生病了，失去了属灵的生命，也就会离开教会，离开神。我讲离开教会，不是说离开某一个教会，离开某一个教会其实问题不大，觉得这个教会里面，好像不太适合你，换一个教会没问题。但问题就是说，真的生病厉害的，他会离开教会，离开所有的教会，根本不去教会了，离开神了。这个神信他，好像没什么太大益处嘛，都搞这么累，还搞病了，这些基督徒跟他同工的，好像也不像基督徒。那我信这个神好像没什么益处，离开教会了，离开神了，但这是非常严重的症状了。我们去看病，不仅要看症状，这个医生经常会开一些检查呀，切一个小片子，或者像经纬是病理科医生啊，你病皮肤上一个病灶，他可以切小块显微镜看看，看病理，那我们看这种教会衰竭综合征什么病理呢？打开他的心，你会看到他有气馁，有伤心，有忧愁，着急啊，烦躁，苦毒，愤怒，咋搞的？就是没有喜乐，那些东西很负面情绪很多，但是没有喜乐，这是关键，没有喜乐。为什么我今天的名字叫服侍喜乐，喜乐的服侍呢？没有喜乐就会出现教会服侍衰竭综合症。什么原因呢？原因有时候是表面的，像这里列是表面的原因，我叫做浅层的原因，说我努力施工皆无果效，我气馁，这个特别容易出现在那个传福音。我天天给这位朋友传福音请他吃饭呢，他就是不信主，有时候恨不得我说你下地狱吧，我不管你了，施工方气馁，丧失信心了。第二个，我没有得到赞赏，反而被伤害了，我伤心。请那么多人在家里吃饭，我准备了三天了，烧那么多菜，只要你们来吃说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怎么这个量那么少，很多很多很多伤害，就是我做的事情没有得到赞赏，反而受到伤害，所非常伤心。哎呀，我做事白做了，还没有得到我应该得的益处，就是别人不服侍，这个是指自己的多，就是因为别人不侍奉不长进，我忧愁。教会那么多人，招个主日，招个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教师招不到，我着急啊！这些人怎么搞的？小孩多重要啊！你们怎么不来教小孩？别人不服侍，很多人也是来到基督，来到教会，都十年八年了，没看到有长进，没看到在教会里有服侍，也没看到家庭之间他家庭有什么改进，还是每天跟老婆吵架，或者跟老公吵架，就是没长进，忧愁。第一个，同工做事不利还固执着急，同工做事不好做还特别固执，叫他往西他就要往东，不按照你的意见来行事，我着急呀，着急了，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教会这么下去，教会将不教会了，将违法往下走了，然后教会发展不随我意愿，我烦躁，我说要建个大堂的，这个堂太小，建个大堂的，那么哥伦比亚所有的华人都能来，多好啊！大部分会友都不同意，跟我的意愿不一样。我说这个要大力发展新会员，另外一些人新会员人数不是最重要的，要把我们这些已经在教会的人好好的兼顾，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意向，不同的看法，跟我不一样，说我烦躁，我烦，我躁，是教会里面有不平，有逼迫，我愤怒，知道什么叫愤怒的基督徒吗？教会那个弟兄那么好，怎么那么多人对他都有意见？怎么这个姐妹做了那么多事情，怎么总是别人总是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做那个？教会里不平，觉得有逼迫，他不去好好的研究一下是不是真的不平，真的有逼迫，而是我愤怒了，因为这些事情他愤怒了。但这些还是比较表面的原因，一些什么深层的原因呢？其实这个深层原因有三个方面。 有认知问题，有方法问题，还有态度问题，这个我还多讲一下。认知问题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不认识自己，把自己看得过重，一种是把那个看得过有超人情节。什么叫超人？你知道超人啊，穿个衣服能飞，想飞就飞，想打谁就打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事情。他相信自己做工，别人都不行，就我能行，并且我是什么都行，我有超级的能力，非凡的能量，我有救世主的气质啊，舍我其谁，只有我能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凡事都能做。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不是描写人的？是描写神的，所以这个超人其实是神，他觉得他就是神，他是什么事能做的，没有他就什么事做不成。第二个，把自己，有的人又会把自己看得过轻，他有人经常会一会儿有时候看得过的，有时候看得过轻，可能是同一个人身上看得过轻。什么？他有殉道者的情节。什么叫殉道者情节？他就说，我呀生下来就是受苦受罪的，耶稣把我奉这个教会来就是让我在这里受难的，让我在教会里帮助同工，我不担这个忧患，谁来担这个忧患？我不上十字架，谁上十字架？人家讲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口头禅呢？你看这些人是什么？行道的行是什么？其实他把他自己当什么？当耶稣。为什么？只有耶稣才能担当所有的罪，他在最后上十字架。所以这两点认识，不认识自己，其实就是不认识神。为什么？他没有充分认识到神的能力与爱，因为神有超人的能力，你没有。神是怜悯的，他的爱，他牺牲了，为了保全我们的性命，他做完这一切了，应不着你再来做这个行道者的角色了。所以不认识自己，其实就是不认识神。第二个是方法问题，服事的方法欠缺，没有与主相交，太忙了，我都没时间灵修，没时间祷告了。大家有没有听过磨刀不误砍柴工啊？这些人因为不磨刀，没有与主相交，所以他们砍柴的效果很差，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在祷告和灵修中交托给神，所以然后就与神讨价还价，我怎么做事情没果效，神啊，你怎么不看顾我？这个教会这样发展，你怎么不下你的旨意呢？让这个教会顺着我的意愿去发展，跟神讨价还价，没有与主相交。更重要的是，常常出现是没有与人的沟通的不良，没有与人很好的沟通。弟兄姐妹之间本来应该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个大哪一个小。耶稣还说了，最小的要变成最大，说没有大小之分。每个人都应该坦诚的交流，没有等级，没有尊卑，其实甚至是没有能力的大小。上帝创造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所以这个沟通很重要。与人往往沟通不良，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自己是指挥人家的，没什么沟通的，这个往往是造成这个方法问题很重要的方法。第三个，态度问题。这个态度啊，我们知道我们做什么就有一个态度，没有一个好的态度的话，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你是做对的做错了，你也不知道人家对你的看法是对的是错的，特别是你不知道你做的事情是不是该做的。有几点，一个是把服事当成责任而非恩典。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神的恩典，你有这个服事的责任其实是神的恩典，有服事的那个有同工的那个机会是神的恩典，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责任，说我不做这个事情是对不起神，其实这是其次的，更多的应该是感谢神给你这样一个机会，给你这样一个恩典，来服事他。第二，把服事当作苦差而非享受，在来到教会应该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做事情， 那倒是应当的。如果把它当成苦差事，我来教会就是为了担重担的，啊，又回到刚才那个事情，那么你的态度是不会好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应付，觉得是在担一个重担，你会心里会不舒服。不是不喜乐，反正教会服事后遗症，那个衰竭综合症候有什么样的后果呢？预后啊，不喜乐，你的身心就会疲乏，不能长久的服事。你都生病了，你怎么可能有能服事啊？对，这是一个。不喜乐，你会自己乱自己的方寸，做事无果效。你想烦躁了，你做事情只会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没有条理，没有优先顺序，你就会做事情没有果效。心里不喜乐，你心里有苦毒啊，你恨这个人都恨死了啊，这人怎么不长进，你就没法与这个同工去合作。那不喜乐，没有好的生活见证，你不能造就人。如果一个慕道友，经常讲，我经常讲，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开心。如果一个慕道友到教会来，看到一帮都是哭上了脸的，我那是干嘛的，跟他们一样，这是最不好的生活见证。所以这个，如果你在教会做事做很认，但是你整天是埋怨人的，人家看你也不是好的见证，人家不会跟随你，不能造就别人。不喜乐不能得神的喜悦，做工白搭。我等会儿告诉你，神告诉我们喜乐是他的要求。如果我们做事不喜乐，跟神吵架还价，有时候还经常会埋怨一下神，即使你做了些事情，但是不会讨神的喜悦，你做工是白搭的，甚至你会违背或远离神，要受神的惩罚。你在教会服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doesn't matter， 最后晚节不保，最后离开教会的，离开神了，跟教会、跟神搞不好的关系，只要你衰竭了，你要受到神的惩罚。以后。很多人都说一对照，哎呀，我有这个症状，我也有这个病理表现，那我得了教会服侍衰竭综合征呢？没关系，预后并不可怕，你并不孤单。我就有一个统计说，教会里其实70%人都有这个多多少少的教会服侍综合征，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更高，百分比可能会更高，看你怎么诊断标准是什么。你并不孤单。第二个是你有这个教会服侍综合征，并不说明你属灵上多软弱。我们旧约里面有约拿、以利亚这些先知，他都有软弱的时候，都有衰竭的时候。你看以利亚，他一个人打死那么多人啊，无敌雄，但最后怎么样？他也很惨的，差点要自杀，差点要自杀。他觉得我活得没意思了。神，他没有忘记了神，神告诉他，我还给你预备了好几千人啊，你不要那么伤心。但是他纠正了，说不可怕。第二是能治，就像所有的病一样，就像是癌症。大家看到癌症，像癌症其实也不是，我现在在研究癌症了，不是绝症，癌症很多都能治疗的，能治。所以如果你最后入座发现，哟，我有这个，没关系，我们看怎么治。刚才我们讲过，深层原因有认识问题，有方法问题，有态度问题。那我们治疗就从这个三个方面的入手。第一个，改变认知，开始讲的要看太看重自己了，自己超人，所以出问题了。那么怎么办？我们就看清自己，我算什么？我不是超人，我有的事情我能做，有的事情我不能做，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我来做，所以我算什么？这个第二个是神自己做工，这点很重要。尤其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努力的传福音没果效，但你要知道神在跟你一起给你做工，这点非常重要。你别觉得你一个人在孤身奋斗，你有神在跟你一起，你相信有神跟你做工有很多好处啊，一个是你做的不好的时候，你知道有神跟你分担，做的不尽的你不会气馁，因为神总是在你面前。看，还有一个重要就是说，你做得好的时候，你不会骄傲，你觉得是你的做工，我做好了，我的功劳，把神忘掉了，那是个很大的缺陷。第三个， 也是非常重要的，相信别人，相信别人跟你一样有爱心。你觉得这个人这么冷酷，不，人家跟你一样好像有爱心。你觉得这个人没能力，这个人自己做不好，不，这个人跟你一样有能力。相信你的同工是跟你一样有爱心的，跟你一样有能力的，这样你就会跟他一起去做工。相信别人非常重要，所以看清自己，第二要看重自己。你不要把你自己搞病了，你不要觉得你是殉道者的角色，你是神所创造，你也是神的宝贝。神创造每一个人的时候，在你在母腹里面，他就告诉你你是不一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知道什么叫伊甸园啊？他当时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把人放在哪？放在伊甸园。知道伊甸园什么意思吗？伊甸就是喜乐的意思。所以他给他的两个创造人亚当夏娃放在伊甸，让他们喜乐的。神是要让你们喜乐的。但爱人如己，我们经常讲爱人如己，所以我要爱别人了，自己没关系。其实不是，你看清楚了，爱人如己，你得先爱己。如果你都先不爱自己的话，你很难知道什么叫爱。你不知道自爱自己的话，你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爱别人。你是先要看重自己，珍惜自己，不要把自己弄病了，气病了，不要把自己累病了，你才能真正去爱别人，这点非常重要。很多人觉得我无所谓，我就是要做事情，我就是为大家奉献，为大家工作的。不是的，请先珍惜自己，爱人如己。我们在飞机上，最近好几趟飞机上实事情啊，我看到那个图像觉得很奇怪，你说人怎么里面一塌糊涂？那些氧气的那个罩掉下来，根本不知道怎么戴，有的戴在嘴上鼻子不管了，有的戴在下颌上，有的戴在胸口，啥身上都有。为什么我们不认真去听那个安全措施啊？你知道那个一旦氧气袋掉下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先把旁边的小孩，我像一个小孩把他带上，他爱他，不是刚才有没有讲的？先自己带上，这很重要。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救过来，缺氧了，你都没有力气去带旁边的小孩子了，是吧？所以这个措施很重要，先把你自己救了，你才有资本，你才有能力去救别人。所以这个飞机上的安全措施跟人是一样，跟我们平时是一样的，你把你自己得 take a good care of， 你才能真正去能照顾人家，所以要看重自己。第三，休整与安息。不要说我一天到晚都为教会工作就是好的，不好，把你自己弄病了，你第二天没法工作了。所以人非常要人要注意休息与安息，休整与安息。我们执事，你知道我们执事是一年一任期啊，所以是，但是地上可以担任三年。你当了三年的，不管你再有多能力，再多喜乐，你就你再想服侍，那下来休息至少一年。为什么？让你休整一下。当执事是一个疲劳的工作，当过执事都知道，所以要休息。我们以后的长老也是一样，虽然我们长老是，如果你不犯错误，不犯大错，不犯得罪谁，你是终身的长老，但是你在长老会里面的服侍也是三年一个任期，三年你必须下来休息休息，为什么要让你休息？为什么我当时说，我说昆明牧师啊，我们要培养多一点人来讲，我就看到这些牧师，我们两个牧师讲得很累啊，你发现没有？每个星期讲到再叫了我们徐老师没几个人，我就不说我们有时候会审美疲劳啊，不说这个，他们自己很累。你知道我准备这东西准备了一年呢，一年前叫我讲的，他们每一个星期讲真是很辛苦，所以他们也要休息。最后一点，有人说是闲死不如累死，这是个误区，闲死跟累死都是一回事，最后都死了，死了你就没法做任何事情了，所以你既不要闲死也不要累死了，要注意神给我们安息日是有他道理的，神给我们那个他说田也要一年耕种，一年要让他休整， 什么事情都要有息有做，这样才能有效。所以这个认识，这都是起源于认识。一旦你认识了自己，觉得自己是很重要的，你就会照着这些，你就不会那样去亏待自己，不会那样子去过分的苦待自己，同时又能更好的服侍神。第二个方面，改善方法，与主要相交，也是灵修。我刚才讲到，我们经常说我没有时间灵修，这么多事情，我哪有时间看圣经，哪有时间跟弟兄一起来讨论问题，哪有时间来参加主日学，不对的。摸刀不误做砍柴工是一样的，所以要拉出时间来与神亲近，读圣经，跟朋友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的意念，祷告。我们经常做一件事情做不好了他就祷告，其实这是个错误。这祷告是第一件事情，而不是最后一件事情。祷告是你做之前就去祷告，是第一招，不是最后一招。你把这祷告作为第一，做什么事情都在第一招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做事有力量，有喜乐。再把重担交给神。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我跟你单念一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说不要有挂虑，把事情交给神，把重担交给神，这才是好的方法。与人相交，与人沟通，这个是尤其重要。第一个，集体意识。当时上帝造人，他造了亚当，造个夏娃，让他们有个最原始的集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要两个人才能真正的 have fun， 两个人才能真正的服侍神，才能管理他那个伊甸园里面那么多动物植物，那么多他创造的东西。这个时间我不得不提球啊，因为这个不提球可能就不太接地气。大家说现在什么世界杯啊，世界杯，你看世界这那个英式足球是一个，不过其实很多球都是这样，是一个集体项目啊。梅西，你们知道谁知道梅西吗？多少人关注世界杯的？梅西很厉害啊，我觉得他也是世界第一现在，但他的阿根廷队怎么样？挺惨的，不知道能不能出现。好在人家另外两个队火并了，他有点希望，否则他都没希望了。这没有集体就不可能成功。阿根廷队就这样子，据说他们内耗很严重，主赛跟运动员之间有矛盾，运动员跟运动员之间有矛盾，不能一里面的不能团结一致，那怎么能对外？所以他们输得很惨。篮球也是一样啊，篮球也是个集体项目，一个人多能干不行的。你以为你有一个超人就行了吗？教会里面不行的。LeBron James NBA 他是第一号的，人家老总是跟乔丹比，其实我看他比乔丹还厉害一点。但就这么厉害一个人，他的队0-4惨输给别人，为什么？靠一个人是不行的，要集体。在集体里面要互相扶持，有集体不互相扶持也不能达到集体的效果。我记得我们教会有谁在前面讲过这个故事，茄子跟瞎子，当一个大火来的时候，在屋子里面有两个人，只要一个茄子跟一个瞎子，那怎么办？瞎子看不见路，跑不出去，茄子他看见路是走不掉，怎么办？这两个怎么办？瞎子把茄子背在身上，茄子告诉他往那走，瞎子就跑，这样子才两个人都救活了。互相扶持才能互相都得益处。如果他们两个人讲，瞎子讲你走啊，你走不动，那个茄子讲瞎子你有脚有什么用，你撞墙你也跑不出去，走不到门， 所以两个人互相扶持才能真正的得到益处。教会的扶持是一样，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每个人都有弱项强项，因为所造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只有互相扶持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把事情做好。努力沟通，我们经常沟通沟通沟而不通，谈是在谈但是没通啊，这个都进去这个都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听的跟说的不在同一个叫什么 zip code， 不在同一个线上面啊。所以我想讲一下这个瞎子摸象的故事。有多少人听过瞎子摸象的预言的？我估计很多看过，我们以前小学的那个文章里，那个瞎子摸象什么故事呢？有几个瞎子在路上走路，人家说一个象来了，他说他之前都没看过象，怎么办呢？我们看这个象怎么样子，但当他们看不见，因为瞎子，就去摸。第一个瞎子一摸，摸到象的肚子，那么大，这个大象像一堵墙。第二个瞎子跑过去一抱，抱着个象腿，哎呦，这像个柱子，他的大象就像个柱子。还有一个站了一搞，哦，像把扇子，为什么？摸到象的耳朵。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一抓绳子，他大象就是个绳子，叫他们几个人就吵个不休了，就说大象像堵墙，大象像根柱子，大象像把扇子，大象像根绳子，谁都不服谁，因为什么？他们都只摸到一部分。其实你想一想，我们教会，我们作为人，每个人都是某种程度都是瞎子，因为你看不全。不要吹牛皮，你能看得多远多清楚多全面？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缺陷，这就是神造的人，他说你没有罪了，每个人都看不全，所以每个人都瞎子。但当一帮瞎子像这个在摸象，他们怎么样呢？真正得到一个真正的印象呢？真正的理解那个大象呢？首先，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有一个人都看见就好了嘛，瞎子治好了，不瞎的就好了嘛。但那做得到吗？那个瞎子做不，他不能变得不瞎。我们一样，如果说我们每个人哪一个人觉得我会变成完全清晰，完全无可指责，看事情完全没有偏见，你吹牛皮不可能，因为你永远是瞎子，你不可能那么明确。第二个方法就是那几个瞎子说，好，我就不止抓个尾巴了，我再摸摸别的地方，再摸别的地方，把整个大象都摸一遍啊，可能花好几个钟头摸一遍，摸到那我知道这个象什么样子了。其实也是很难的，我们有的事情我们没那么多能力，没那么多精力去什么事情都做啊，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那几个瞎子应该坐下来很好的交流一下，我摸到一个扇子样的东西，我摸到一个堵墙样的东西，那你摸到一个柱子，你还摸到一只一个一一个 一条绳子，他们想，我们在商量上这个象头呢都有啊，也许就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啊，有几条柱子在撑着它，后面一个绳子啊，前面还有两个大扇子，那个意象就比较清楚了。那你想想啊，那一描述那可能他们就比较接近对那个大象的真实的看法了。我们的教会是一样，当每个人都只看到一部分的时候，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看到说大家坐在一起从各个角度交流，各个角度的交流来看，能够互相来理解对方的观点，能够就能得到个对这个事情比较整体的印象，整体的印象就比较正确的印象。所以这是一个，不要把自己当成那么个明白人，其实每个人都是瞎子。我们大家当一群瞎子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交流，只有沟通，才能真正的得到益处，真正的把事情解决好。三个，换位思考。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讲那个例子，贵人把我吓跑了，我给他吓跑了。那为什么贵人迟到呢？其实一想，贵人怎么头天晚上在加班呢？还有主日，第二，因为那再过一天有主日学，他晚上弄到12点1点钟还在睡觉，还没睡觉。第二天早上 路上以后一碰这个车子又出问题了，又回去换个车子一次，记住吗？所以他迟到了，迟到了一分钟，我觉得他迟到了。其实换一个角度去看啊，从人家的角度去看，你现在理解了，尤其是夫妻之间的问题，很多问题你换一个角度，你怎么对我妈妈啊，对我父母不好啊，我希望你对我的父母好一点啊，就你我希望你家务多做一点，换一个位思考。如果一个姐妹在家里带小孩，带五个小孩六个小孩，带得很累了，你一回到家怎么晚饭没准备好，你想想看，如果你带着五个小孩，你可能早就躺下了。教会的同工也是一样，多从人家的角度，多从人家的立场去想问题，你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饶恕的价值是非常重要，因为教会里面无论你怎么样的小心翼翼，你总会得罪人，你总会被人得罪，总会有矛盾，至少叫饶恕。就像那个，大家知道珍珠怎么来了吗？珍珠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粒沙子在蚌壳里面，珍珠一粒沙子在蚌壳里面，慢慢那个蚌壳把它包容了，慢慢就把它，上面分泌一些液体的东西，一些东西，就要变成个珍珠了。如果你吃下一个石头进去，狮子就会什么影响？得阑尾炎，得胃溃疡。为什么？你的免疫系统在排斥它，你的免疫系统没法接受它，排斥掉，所以你就会得病了。当然我们不说我们要什么都能包容，我们身体上啊，这是个比喻，就如果你能包容这个问题，人家得罪你把它包容了，在你心里面起到正向的作用，你会得益而不是受害。饶恕人家其实最大的利益不是被饶恕那个人，是你饶恕这个人。最后一点，分享。分享不仅要分享负担，这个分享负担比较容易，事情太多了，只要不是那种有超人意向的人，你来做你来做你来做，大家做啊，做。分享成果和喜悦往往很难，反正做成事情了是我的功劳吧，哈哈，忘掉跟人家分享了，不仅忘了跟弟兄姐妹分享，他甚至忘了跟神分享，为忘了归功给神，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要乐意与人分享，不要把成就，不要把喜悦只据为己有，这样子你跟同工的关系就会很好，你的事工也就不会那么衰竭。最后一点是端正态度，要感谢这个服侍的机会，一切都为神所赐，你的服侍机会都为神所赐。在彼得前书的十章第四节，我跟你讲，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的恩赐是神赐给你的，你只是做一个管家而已。在服侍中要成长，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13节，我念一下：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的服侍的其实是你成长的机会，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你不服侍，你的成长就慢；你服侍越多，你成长就越快。在喜乐是良药，为什么要喜乐？在箴言的第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是良药，你忧伤，你骨枯干。最后，服侍是为主服侍。我们经常讲，我去教会为小孩服侍，为这个服侍，为那个服侍。其实你要知道，你是在为主服侍。哥罗西书第3: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做得下，你那个跟你总是不对劲的那个人也得好处了， 那你没有什么，你觉得很开心，为什么？你是做给主听的，你不是为某一个人做事情，这样你的态度就会更正确了。这享受服侍的过程，享受服侍的过程，在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有一点是喜乐。如果你都看不到你有喜乐，你整天愁眉苦脸，谁能知道你有圣灵的果子？再是神的命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常常喜乐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是神的命令。你不喜乐，你就违背了神的命令，这很严重啊。第四，基督徒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腓立比书4章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重要的事情讲三遍，他讲了第二遍这里啊，常常要喜乐，不管什么时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又回到刚才讲，如果一个慕道友看到教会里面整天是愁眉苦脸的人，不喜乐的人，他很难来接受这个教会，接受这个基督。喜乐是试炼中的刚强，喜乐还是你一个人格的表现。在雅各书1章2-4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毫无缺乏。在百般试炼中也要喜乐，你只有做到这样子，你才说神啊，你造就了我，你练就了我。这我一回到传福音，传福音这其实特别是一个需要享受的过程，因为传福音最容易使人 frustrated， 因为结果真不是我们所能把握的。人家叫哥伦比亚还有好几百好几千华人呢，我们怎么都没传到，我们努力做，但是我们确实这结果不是我们能把握的。就传福音也是最使人心累的一件事情，我们尤其要学会在传福音的时候喜乐，让人家看见一个基督徒的喜乐，他才会更能跟随你，也使你不至于那么疲乏，不至于那么气馁。好，我们讲了治疗方法，我们来看看这个病例分析一下。我们刚一开始看的那个经文，让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但是不可少的是一点。再看这个玛利亚，她其实也比较典型的、比较轻的教会服侍综合症、衰竭综合症。你看她埋怨事多，心里繁忙慢，她埋怨了，跟向主埋怨：“主啊，你怎么让我的妹妹在干？就听听你讲，那不让她来帮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她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他有认识的问题，他觉得只有他自己的服侍才是重要的。我给耶稣烧给吃重要啊，我不烧给吃，耶稣饿肚子那不行啊。所以他觉得听他去讲道不是什么，听他牧师听那个耶稣跟他讲什么东西不重要。所以他这个认识有，他认识他东西才是重要的。玛利亚做的东西是不重要的，认识问题。第二个方法问题，你看他没有这么说，他就向耶稣：“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我，你不在吗？”他告状啊，他在告状啊。首先说我的妹子不帮我做事情，然后他埋怨神啊。他说你怎么 你怎么不在意啊？他既埋怨了玛利亚，也埋怨了神，他的方法对吗？他没有直接去跟玛利亚沟通，他说玛利亚我现在很忙，你能不能先跟我来做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再一起去听，这方式更好一点啊。他没有与人沟通，他并且没有真的没有与神没有耶稣沟通，他只是质问神，他和以为是在耶稣主啊，你能不能让玛利亚能跟我一起干活，我们再一起听你讲讲，也是更好的办法，当然没有，他的方法是不对哦。第三个，他没有享受服侍耶稣的喜乐，他心里忙乱，一多他就忙乱，他抱怨玛利亚不做工，抱怨人家不做工，自己心里忙乱，所以他有这个态度问题，所以他这个三点都有，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和态度问题都有。治疗好了怎么预防，就预防有两个，要以谦卑跟喜乐的心来服侍，你就不会得教会服侍衰竭综合症。不仅要在神面前谦卑，不要把你带着神，你是超人，神就不算什么了，不要把自己当耶稣，你什么罪都担当了，那耶稣为你白死了，所以在神面前要谦卑，在人面前也谦卑，看到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人有个人的方法，个人有个人的观点，个人有个人的出发点，包容，跟他一起同工，这是在面前服侍。喜乐不仅在发展好的时候，不仅在事工顺的时候喜乐，在事工不顺的时候，在教会有挫折的时候，你更要喜乐，因为那时候不喜乐，那你就更把你的那个能力，把你的心境带得更糟，你就更没法把这个逆境变成顺境，从这个逆境中扭转过来。所以谦卑跟喜乐是非常重要的预防措施。这是个刚过了个毕业季节啊，去年的时候我们家露露毕业了，这是露露，这是丽莎，他们两个一个学校同学毕业啊。然后毕业的时候当然是大家都非常开心的时候，作为家长是非常喜乐的，孩子也非常喜乐。然后我一直觉得很开心，就是我们教会，你知道大家听过这个调查，说80%的华裔小孩，去教会的华裔小孩到了大学以后会离开教会。据我所知，我们教会至少有80%的小孩离开这里之后，到了大学去还去别的教会，没有离开神。这是我们非常值得骄傲，也非常心里非常平安的。然后这个是去年，而且可以 ，Welcome back， 这是二姐毕业的时候啊，这也是去年。然后这个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年，这个是 Alison 吧。我每年都有毕业生啊。你的小乐。然后这个是谁呀？这个是 Anna 是吧？这个是这个毕业的啊。然后这不是几年前，好多年前了。Mia 对吗？Mia 的爸爸对。Mia 毕业的时候 ，Mia 的弟弟啊，这个几年了已经有六七年了，五六年了至少啊，很多年了。这个好像就更早一点，这两个是我都不知道名字，这个时候毕业时候好像还没来呢，这个好多年了是。像我们教会的小孩子毕业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去送的，都有很多人去跟他们一起体验这个快乐的时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些照片里面有一个人，并且只有一个人是在每张照片里面都有的，你猜看是谁？看见戴了啊，戴老兄他躲在后面了啊，戴在这，戴在哪去了啊？这，然后这张照片在哪？看不清啊，伞下的这个好像更难找，这个地方头的后面。但这位弟兄啊，就是个非常典型的谦卑跟喜乐的人。你去跟那些 youth group 人活着一两个晚上，你就知道需要多大的耐心，需要多大的耐心才能跟他们一起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教会里每一个小孩的高中毕业，但一定会参加，一定会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有时候一几个小时啊，我去年参加露露毕业典礼，好多我只有一个，几个小时不把你做麻才怪。但每次都参加了，所以这个弟兄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子？ 为教会这帮小孩子啊，为我们所有的家庭能这么尽心尽职，这么能服侍，基于他们一个，他有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喜乐的心，他非常 enjoy 这个过程啊，非常 enjoy 这个过程。好，我借着昆明的那个这条总是有挑战了，我们这条讲的本质的挑战，我挑战就是教会里面喜乐的服侍，并且事实上教会里只是你 每个星期来不了多少时间，你很多时间是在家里，在工作场所，你所在的别的地方，游乐场什么，还即便你独处之时，其实你都是一个服侍的机会。有时候想我独处怎么服侍，其实是的，你独处觉得很有学问的啊，很多人做坏事就是一个人在这所做，如果你觉得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就不会做那个坏事，是吧？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你都要服侍，要想到服侍不是服侍神，你是不服侍人，是服侍神。有这样一个心，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是喜乐的服侍神的时候，你这个人就会喜乐的，你的服侍是喜乐的，你的服侍也会是有果效的。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既拣选了我们做你的儿女，拣选我们做你的仆人，求你给我们一颗喜乐服侍的心，使我们能做工有力，作息有时，在服侍中充分享受你的大能、你的恩典与你的慈爱，保守我们各个弟兄姐妹在下面一周的喜乐与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